如果不能拥抱真正的自己，其实你不会快乐。健康的自我形象就是我能看重我是谁，别人也会看重我是谁。不然，外面的我根本不是我，人家喜欢的也是外面那个假象。父母对你的要求超过你能承受的，就成为一种压力，同时带来了怒气。巨大的怒气在你心里一直不能释放出来。当你成人时，这怒气会表达出来。当遇到相似的事时，不知不觉就有相同的感受。其实这个感受是小孩时的感受。别怕承认自己的错和自己的软弱，特别是你的家人、配偶一定会告诉你你是谁，但我们大多不承认，反过来攻击对方。通常我们能认清自己的问题，就知道来改变自己，很多问题都能解决。如果我们还是把问题放在别人身上，那我们就不会成长，而且会成为伤害别人的人。我们要敢于去面对自己里面的真我，我们外面的我都是在保护里面的我，里面的我多数都与小时候受伤的我相关联。人家一找出我们的毛病，里面的软弱突出来，我们赶快用东西来盖住，保护自己不让人家看见，我们就不承认，开始防卫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境界独立出品心理境界，认识真实的自己有多难，美国心理辅导师苏秉干对话录。提问者：境界记者编辑，整理读者义工万文婷、冯颖。关于如何面对心中压抑的巨大怒气。我的家庭背景里，父母对我的要求比较苛刻，用完美的标准来要求我，这样导致我现在对事情也比较挑剔，在婚姻里有许多这样的磨合，很痛苦，做事时也会经历这样一些困扰。希望苏牧师在这方面继续给我一些建议，怎样摆脱以前的影子。
我们的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很大，遗传的问题，父母、祖父母都会影响我们。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做某些事，不管我们要或者不要。如果我们的性格是遗传的，就求神和圣灵来保守，靠神的话语和力量来改变。第二是成长，通常是向父母学习。小时候我们没有其他可以效法的对象，除了照顾我们的父母、祖父母。你刚才说，父母对你的要求严格，超过你所能承受的。其实有要求是对的，没有要求就没有压力，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，适当的动力会鞭策我们往更好的目标走。但要求往往大过你能承受的。在美国通常说适龄教育，你多大就应该照那个年龄来给相应的任务。但有时成人会忘记这点，而是以他们这个年纪的标准来要求我们，这是一种非常主观的态度。所以说，童年时在言语、态度、体罚上遭受了一些过于我们能够承担的，让我们觉得是我们做错了什么，是我们有毛病，他们不是在教我，而是他们不喜欢我了。孩子解读生命是从年纪和领受的角度来解读，当时你一定解读错误，因此对自我形象生出许多不满。长辈对你的要求超过你能承受的，就成为一种压力，同时带来怒气。巨大的怒气在你心里一直不能释放出来、表达出来，但当你成人时，这怒气会表达出来。当遇到相似的事情时，不知不觉就有相同的感受，其实这个感受是小孩时的感受。与人相处时有小冲突，于是儿童时期不公平的心情和被压下去的感受发了出来， 这叫出现创伤。创伤即是在以前的经历中，心里受过伤或受惊，因此当类似的事发生，本能上立刻通过发脾气保护自己，不希望再受伤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就要建立界限。首先，界限不是现在去建立，而是回到你童年来建立。比如说小时候受过伤，其实我应该承受的仅仅是我做错的部分，但是我却承受了沉重的话和过重的惩罚，可能是长辈的教导过了界限。他们不应该把这么重的责任放在你身上，以至于你受伤。当处理这问题时，要祈求神与你同在，带你回到童年，使你明白长辈是出于好意，但过了界。所以成人之后，你也要回到你的界限里面。
您是说让我在祷告中做这样的功课吗？
对，你可以这样祷告：长辈对我严厉管教的时候，愿神抓住我，让我不要害怕，明白不是我那么坏，而是长辈的惩罚过了界。耶稣，求你再一次来安慰我，让我知道在神你的眼中我是可爱的。我的怒气是别人加在我身上的，不是我与生俱来的。让我回到神你的怀抱里，你再一次祝福我，成为一个把怒气放在神手中的小孩。这样祷告时，神会帮助你，但你的童年还存在你的生命里。第二，也求耶稣使你原谅每一个曾经有意无意伤害你的人。当小孩觉得不公平时，他的怒气就积压在心里。我曾经遇到一个孤儿，他在学校被一些年长的同伴欺负、嘲笑，以致回到孤儿院，就把他的怒气发泄在那些低能儿身上。饶恕很重要，当你是成人时，就有了自己的脾气。其实生活中没有一件事大到你要发脾气，这些怒气是早已在你里面的。你可以向神祷告：神啊，求你保守我，这个怒气是我的，求你让它走出去，而不是压下去。所以你要划清界限，界限主要就是两个：我的责任与他人的责任，我的权利和他人的权利。无论是处理婚姻、教会、教育的问题，一定要认清自己的问题。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始。通常我们能认识自己，就知道改变自己，很多问题都能解决。如果我们还是把问题放在别人身上，那么我们不会成长，而且会成为伤害别人的人。
关于如何面对过高的标准产生的焦虑，我对事物有一个判断的标准，当周围人做事的成果连我心里并不是很高的标准都没有达到时，我就会有一种不理解，然后上升到对这个人关系上亲疏远近的取舍。渐渐我发现这样使我错过他人身上很多的优点，慢慢的变得更加自我，认为自己对事情的要求就是对的，长久以来容易陷入情绪的怪圈，让人觉得很难达到你的要求，会产生一种隔阂。这在我和孩子、爱人或婆婆的关系上表现得更突出。相反的，与周围的朋友、同工，我反倒能清醒地看到这一点，刻意地让自己降低标准，与此同时也降低了期望值和交往的深切度，我就失去了一些感受他人美好的机会。
你能看到自己的问题是成长道路上的进步，但是不知道你的长辈中是否也有类似的性格。
我父亲性格里最根本的东西是被我传承了的。
既然你父亲也有这样的个性，那他做事的方法或多或少你在成长的过程中学会了些，慢慢成为你性格中的一部分。可能你父亲对你和家人的要求也很严格，自然而然对你产生了影响。但你要做一个决定，因为人生我们都是可以做决定的。昨天的我不一定是明天的我， 是要看今天我的决定。通常这样的性格会比较焦虑，焦虑做不好，不够好，怕失控。失控的意思就是不是我所想的。这样性格的人，心中对每一件事情都已经有了一个最好的选项。比如说今天出去吃饭，丈夫说吃面，可能太太已经想了不要去吃面，要去吃点心。当她已经有了主意的话，那她就会说吃面不好。希望结果如我们所想所认为好的，那就必须控制，否则感受会很不好。这样的话就有一点主观了，就是不太能体会对方的感受，不一定能站在他人的角度上看问题。到了一个极端，就是所看见的东西只有黑或白，好或不好，没有中间地带。但生活中其实大部分人都活在中间，需要改变一下我们看事的眼光想法。当你改变你的思想，你就会改变你的感受，之后就要改变你的行为。认知不改变，感受就会拖着我们走。
我也尝试着把对事物先前的判断放在祷告里，改变认知。虽然看到自己性格有缺陷，但改变起来有难度，总处于一种反复。比方说我想改变，但相同的情况却一再发生，我的顺服度就小下来，以至于回零甚至反弹。
对，只要这个理论你明白了，知道认知、情绪、行为是连在一起的，实际运用中要把它反过来。你做的时候首先是行为，训练自己，然后才固定在你的思想里。我通常会鼓励你每天特意去找一个小机会，有目的地训练自己。比如说某件事你觉得最好要达到某个标准，而这件事对你来说是小事，你就拿这样的事来训练自己。或让另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，在你眼中这是不好的，然后刻意用这件事来训练自己，只把目光注意在别人做得好的地方。但是你要从婴孩学步般循序渐进，不能一下子就要求改变很多，到了能改变你的认知时，已经是很大的变化。行为是可以控制的，改变行为就改变了情绪，改变情绪就开始改变认知，这是一个可逆的步骤。提早对付自己，不要等到有什么重大事情了再来操练改变，那时候就太迟了。应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刻意设计一下，加在你每一周、每一天，甚至是每一个处境里，尝试让自己看多一点正面，哪怕有一点不完全的、不完美的，还是可以享受。我想这样训练下去，你会慢慢改变自己的认知。
关于如何接纳真实有缺陷的自己，我发现过去一些挫折失败的阴影，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，但还在影响着我自己对自我形象的认识。我意识到要重建一个自我形象，该如何走出过去挫折失败的阴影。
我已经过了60岁了，此生经历过很多这样的失败痛苦，我也在问自己要学的功课是什么。跟你分享一下，具体来说，首先我们要敢去面对自己里面的真我。我们外面的我都是在保护里面的我，里面的我很多时候与小时候受伤的我相关联。我们努力不让外人看到我，把自己保护得很好。人家一找出我们的毛病，里面的软弱突出来时，我们赶快用东西来盖住，保护自己不让人家看见，我们就不承认，开始防卫。我想第一步就是接纳，自我形象好的话就是完全接纳自己，包括以前你认为自己很弱的地方也好，或者是缺憾短处，你都要庆祝，要感谢神，你要说这是我。如果你能够去爱你那不可爱的一面，就是自我形象的最开始，因为你再也不用藏起来了。好像有个人天生没有手脚，他可以把自己藏起来，穿上衣服，装上假肢，可是他没有， 他说，如果我每天都要这样生活，太痛苦了，我还不如去死，因为我根本不爱我的本相。他说，我所有好的坏的都是我。承认自己的错，承认自己的软弱，这是开始，特别是你的家人配偶一定会告诉你你是谁，但我们大多不承认，反过来攻击对方。其实呀，过了60年后，你旁边那个人真的看准你了。如果你敢承认这是我，我又突然发脾气了，你说我一两句我又当大事，好像一点批评就能让我完全垮掉，这方面我真的软弱，这样建立健康自我形象才是开始。如果你不能拥抱真正的自己，其实你不会快乐。自我形象第一条就是我能看重我是谁，别人也会看重我是谁，不然外面的我根本就不是我，人家喜欢的也是外面那个假象。如果是个不知道如何建立健康自我形象的人，有时他会变成一个常要讨人喜欢的人，甚至常常不得不做其他人要求的事。有些痛苦的人不会说不，不会说要令对方失望的话，他自己就垮了，因为对方称赞他好才算好，这样我们撑不了多久。所以不论你自己认为自己好还是不好，都是好的，接纳自己的短处就好。第二，要清楚界限，我的责任在哪里，我的权利在哪里。如果是我的权利，我绝对不会出卖去讨人喜欢，除非是值得的，是神要你做的。好像圣经中的保罗，其实保罗说的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看万事如粪土，他要得从上而来耶稣基督赐给他的至宝，他才这样做。他说，现在外面属肉体属血气的成就，人家看为好，我都不觉得什么，我要回到真我，那个神创造的我，对他来说就是丢掉外面的空壳，回到被创造的我。其实创造的我里面包括我的权利，神给我的权利，我是一个有权利决定是否喜欢，是否要做的人。一个自我形象好的人，通常不会因为别人喜欢就去做，别人不喜欢就不做。如果能做到这点，你就会有不同的自我感觉。神看我是很美的人，我就是按照神给我的感动，不是讨人的喜悦。慢慢的，你会觉得自我形象建立也不是那么的难。
关于如何面对凡是想要自己控制的欲望，关于控制的问题，我觉得自己一直以来比较焦虑，无法完全放手信任上帝，好像很多事情要自己去抓，这是为什么？
性格与成长有很大的关系，成长时照顾我们的人很紧张，我们长大后自然也很紧张，甚至有些人长大成为父母后，爱自己的孩子爱到离谱，孩子睡了后焦虑到每天到自己孩子的房间里肯定孩子是否还活着，这种孩子长大后也会有很大的焦虑，焦虑也与长大时别人给你的压力有关。如果是这样，长大后很想控制人，很想控制环境，很想照着自己的决定，这些现象都会产生。回到与神的关系，一边是对神有信心，很想相信，另一方面很不放心，多次祷告后睁开眼继续努力去做。其实努力是没错的，只要我们开始觉得很紧张焦虑了，很想要结果又怕没结果，这个时候就要小心。焦虑本来是好的，起到警告作用，当受到威胁有些要求，要你小心付出，做好预备，一紧张大脑就会分泌东西，手部的肌肉紧张起来，好像预备打仗一样，这些都是很紧张的表现。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不控制？如果能常常练习默想，彼得前书说，你要把一切献给神，因为神顾念你。记住这样的经文，常常每天在不同的时间默想。第二，当然是学会祷告，我们祷告交托给神，这要不断练习， 在行为的操练上要学会放松自己。我的放松运动包括呼吸，以及想一些让你放松的东西。常常这样，你的身体就退出战斗模式了。另外，控制是已经养成的习惯，觉得我有这个权利讲话、做决定、替人家做决定，这都是我们的习惯。要找到界限在哪儿，我们可以常常练习，这个是不是我的责任？不是的话，我就不去说话、做事、做决定。甚至有时我们替孩子做太多了，有时要孩子好，我们就替孩子做了，孩子很快就会学会依赖，把责任放在别人身上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只要想清楚这不是我的责任的话，我千万不要过去，这很重要。另外就是权利，到底我是否有权讲这个，我是否有权替这个人做这个决定，还是把责任交给他，这些都是可以学的。我想要信靠神其实不容易，但只要凭着信心，神会给你更多的功课，一次又一次，直到你真正相信你所信的是可靠的。
Are you 也照